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10月26日，华盛顿时间上午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在这次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新德里访问，会晤了包括莫迪总理在内的印度领导人，并表示美国将与印度加深战略合作关系。美国研究机构兰德公司本月发表一份报告说，美中两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比6年前更高。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一正式把以萨尔瓦多为基地的 MS-13 街头帮派定为司法部打击贩毒和洗钱活动的重点目标。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印度新德里访问，会晤了包括莫迪总理在内的印度领导人。他表示美国将加深与印度的战略关系。印度外长斯瓦拉吉在访问喀布尔和伊斯兰堡之后抵达新德里的蒂勒森国务卿讨论了打击恐怖主义和印度在帮助阿富汗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等重要议题。印度外交部表示，总理莫迪在会晤蒂勒森的时候，欢迎双边关系步入坚固的上升轨道，并表示两国在根除恐怖主义和恐怖主义基础，并为阿富汗带来和平与稳定方面拥有共同的目标。声明说，两位领导人表示，经过强化的印美关系不仅将使两国获益，同时对地区和全球的稳定繁荣也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在会谈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蒂勒森作出保证说，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美国将继续与印度肩并肩站在一起，不会容忍存在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地。正在南亚出访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在新德里会晤印度领导人，他这次印度之行凸显出强有力的美印新兴联盟。接下来我们在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请他来介绍有关的情况。
蒂勒森这次强调美国和印度的这个战略关系是否在某些程度上有对抗中国的这个崛起的这个意思，那么美国又为什么需要印度的合作呢？
这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美国不希望位于南亚的阿富汗还有巴基斯坦成为恐怖分子的避风港，而印度呢，它和巴基斯坦是邻国，它和美国呢又共同享有民主的价值观，因此呢，美国希望印度在推动阿富汗的和平进程上呢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我们看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印度访问的时候呢，他曾经也在表示希望印度对于促进阿富汗的经济发展还有经济稳定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力。一般认为呢，蒂勒森在前往印度之前，他所谓的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不会像美国和印度的关系那样，因为中国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这也是说出了心底话，也显示美国对于基本价值的重视。尽管中国也参与了阿富汗的和平进程，但是相较之下，美国更希望印度对于推动阿富汗的经济发展与稳定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呢，蒂勒森在印度也明确表示，他也以外交辞令明确地表示，巴基斯坦必须停止支持恐怖分子，否则呢就会出现一定的后果。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印度怎么说。
My view, and I express this to the leadership of Pakistan.
我的看法如同我向巴基斯坦领导人所表达的，那就是我们也关切巴基斯坦政府的稳定与安全。在这些恐怖组织扩大成员的数量、扩大他们的实力、 以及扩大在巴基斯坦边界能力的同时，恐怖组织对巴基斯坦的稳定带来威胁。巴基斯坦的不稳定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对于围堵并且最终消灭这些恐怖组织已经建立了谅解，这是我们共享的利益。
长期以来，印度指责巴基斯坦呢，在幕后推动攻击印度的极端恐怖组织。那美国和印度都认为巴基斯坦窝藏了一些恐怖分子。因此呢，基于这个前提，基于这个基础，美国也希望拉拢印度，成为有力的反恐伙伴。林森。
荣翔，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缅甸。罗兴亚人在缅甸北部所遭受的暴力呢，现在是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谴责。有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呢，最快可能在这个星期就可能把，它定位叫做种族清洗。那这方面的最新的进展，我们介绍一下。
国务院的用字遣词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小心。不管是种族清洗、大屠杀，还是如何的。的定义，国务院呢都非常的小心。而目前呢，美国正在考虑对缅甸来采取进一步的制裁措施，这是由于跟罗兴亚人所遭受的暴行有关。那么英文的这个 ethnic cleansing 还有这个 genocide， 它其实在法律上有不同的定义。那么美国国务院呢资深官员他表示呢，在推动进一步的制裁之前，美国现行已经有一些的制裁方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院主管东南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他怎么说。
暂停基于缅甸军事领导人到美国访问的旅行豁免，评估现有的授权，以考虑对某些犯下暴行的特定个人可能采取哪些制裁选项，裁定在若开邦北部参与暴行的所有单位和人员都没有资格接受美国的援助计划，撤销邀请缅甸安全领导人前往美国参加美国所赞助的计划，维持长期的对缅甸武器禁运，在联合国以及人权委员会等等场合就如何确保问责进行磋商，并且协助联合国实况调查团前往缅甸北部若开邦进行实地调查，这是我们所支持并且协助成立的。
缅甸罗兴亚人所遭受的暴行呢，在英文上是 ethnic cleansing 还是 genocide， 它在法理上有不同的定义。前美国国务院主管人权和民主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里诺斯基他告诉美国之音，前者呢他是在政治上具有很重大的象征意义，但是呢实质上美国并没有义务要采取特定的制裁措施，后者就不同了，具有一定的法理意义，因为它是根据国际条约来做出这样的定义，那么美国有义务必须采取特定的制裁方案。因此一般认为，如果美国不想伤害正在起步的缅甸民主，但是又必须对罗兴亚人所遭受的暴行来进行明确表态，那么一般认为呢，可能倾向于使用前者这个字眼。林森。
好，谢谢荣翔，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翔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研究机构兰德公司本月发表一份报告说，美中两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比六年前更高，朝鲜半岛、南中国海、台湾海峡地区等都可能是引发冲突的领域。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认为，由于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实力增强，态度变得愈加强硬，和该机构上次在2011年做出的评估相比，美中两国军事冲突的可能又提高了。在朝鲜方面，报告推测，如果朝鲜发生局势动荡，中国可能将大量军队派往朝鲜，控制朝方的难民流。另一方面，驻韩美军和韩美联合司令部需要控制住朝鲜的弹道导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设施，也需要防止朝鲜人民军对首尔发动炮击。美方可能因此派遣特种部队强行进入朝鲜或进行空中作战。在这一情况下，中国军队将进入朝鲜，防止美韩两国占领整个半岛。有关南中国海报告说，美中两国冲突点可能集中在美国执行航行自由任务和中国控制这一海域海上活动之间的矛盾。 美国也可能卷入盟友菲律宾和泰国与中国在海陆空可能发生的冲突。在台湾方面，报告说，如果美国卷入台海冲突，其目标可能是防止中国大陆胁迫或攻占台湾，降低中国的打击对台湾军事、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其核心任务包括防止中国掌握对台制空权和制海权，限制中国对台湾地面打击导弹的影响。这可能要求美国对中国大陆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中国可能因此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美国国家利益中心防务研究主任哈里·卡奇亚尼斯同意兰德公司报告的观点，认为美中发生军事误判的风险增加了。他对美国之音说，
You have, you know, five or six very potential flashpoints.
美中之间有五六个潜在的可能给双边关系造成重大伤害的冲突热点。我同意，误解和潜在挑战能升级为冲突，这样的几率增加了，在未来的几个月和几年还会变得更高。
卡奇亚尼斯认为，最可能导致美中之间发生冲突的问题很可能来自经济领域。他说，
自打苏联解体后，我们两个国家就有战略上的问题，但其实一直是经济和利润将我们连在一起。现在这个关系开始要结束了。当川普总统访问亚洲的时候，你会听他谈到很多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问题，这是美国最大的赤字来源。我认为这是未来可能给两国带来挑战的最重要的领域。
That could create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1月3号到14号访问亚洲，访问的国家包括东亚的中日韩三国以及东南亚的越南和菲律宾。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一正式把以萨尔瓦多为基地的 M13 接头帮指定为司法部打击贩毒和洗钱活动的重点目标。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塞申斯在美国费城举行的国际警察总长会议上说，这一指定将允许有组织犯罪执法工作队通过一系列法律来瞄准 MS13。
这些工作组汇集了联邦检察官、美国缉毒局、联邦调查局、美国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局、移民和海关执法人员、国土安全调查人员、美国税务局、劳工部、总监察长、邮政检察员、特勤署、美国法警局以及美国海岸警卫队。他们都有一个任务，那就是追捕最高层的犯罪团伙和贩毒者。
MS-13 在世界各地和美国有成千上万的成员，是唯一被美国财政部指定为跨国犯罪组织的接头团伙。塞申斯星期一公布的决定是司法部为落实川普总统承诺根除 MS-13 而采取的最新举措。美国之音布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的共产党公布了其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新阵容，这些人代表着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权力顶峰。然而与过去的传统不同的是，新任命的官员中没有明确的习近平的继任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新常委星期三走上红地毯，来参加一个简短的经过特别挑选的媒体记者会。美国之音和其他几个国际媒体没有收到邀请。李克强总理和习近平总书记获得连任，另外五名新人包括习近平的重要顾问王沪宁和栗战书，接替中国反腐领导人王岐山职位的赵乐际，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以及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但人们显然更关注的只是一个人。
在刚才召开的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全会选举我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是对我的肯定，更是鞭策和激励。
习近平越来越被看成是毛泽东同志以来中国最有权威的领导人。星期二结束的在严格控制的中共十九大上，他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经十九大代表一致通过，习近平的名字和他的治国政治理念被写入党章。习近平对中国和中国的共产党体系也有宏大计划。
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
这场以习近平为舵手的革命要持续多久，目前仍不清楚。在新领导班子中没有明显的接班人，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在这次党代会上展现的更强的权力以及雄心勃勃的计划显示，习近平会在这一最高位置上继续坚守一些时间。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各位听众，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十九届一中全会宣告习近平时代的诞生。新产生的中共最高领导层打破常规，不设接班人，标志着一个制度化、理论化的一人领导时代的到来。一个星期来，我们看到毛时代和文革时期一些已经走入历史的提法，如伟大斗争、英明领袖、篡党夺权、党领导一切，重新回到中国政治舞台。习近平的新时代全面结束了邓小平时代以分权为代表的集体领导制和党内民主的探索和尝试，回归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共原教旨主义。观察人士断言，习近平为成就个人独裁独断，迟早会恢复党主席制。习近平集权主义是不是当前中国的解决方案？中国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会容忍一人独断吗？参加美国之音电视节目的两位嘉宾，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就这些问题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十九届一中全会推出的政治局常委名单，中共最新领导层的符合大多数专家的预期。对于这个现象如何解读，胡平是这样的看法。
这次新常委名单的公布和事先大多数人的预测都很符合，当然这也不奇怪，因为在此之前当局选择的余地已经非常狭小，留下了五个位置，那么符合条件呢只有六个人，外加上一个习近平有意要这个破格提拔的陈敏尔。所以你再考虑到，如果习近平既然不愿意胡春华入场，那么别人也会不愿意让这个陈敏尔要破格入场，也变得非常困难。这么下来呢，那入场了必然就是其余的五个人了。那么这次这个新常委名单的公布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共在这个权力交接的过程中间，这个论资排辈还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这也就是过去的体制和一些惯例，也就是你新常委必须由现任的这个政治局委员中间产生，不超过67岁。那么这么一来呢，你这个所剩可以挑选的人就更有限。毫无疑问，现在的总书记习近平在选人方面有很大的话语权，当然他也有时候也必须得和另外一些元老商量。但是呢，你再选择，你只能在这个给定的这个人数之间选择，也就是必须是现任的政治局委员必须在67岁，不超过67岁。这么一来呢，他就使得这种这个换班的这种做法，就是有了比较大的可预期性。这一点看起来，习近平现在权势很大，但是他没有能撼动这一点。
有人说，习近平的新时代全面结束了邓小平时代以分权为代表的集体领导制和党内民主的探索和尝试，情况是否如此？在北京的独立时评人张立凡是这样看：
从这个江泽民时代开始，就是说形成的这种所谓集体领导呢，也有它的一些个弊端，就是说各管一摊，然后互不同属，然后互相还牵制。所以呢，也这个导致就是说，各种的利益啊盘根错节，最后呢， 这个腐败就越来越严重。这个领导呢，其实这到了胡锦涛时期就变得很无力。而这种情况就使得就是中共本身的这个执政地位，在这个腐败的侵蚀下受到了这个严重的威胁。
嗯。
所以呢，现在就出现了，就是说像红二代们的这种思潮，就是要这个重新收权。那收权，这个现在就希望着出现一个强人。现在这个强人出现了，那么可能我们就只能到现在为止，因为中国老百姓也没什么选票，你要么选择腐败，要么选择独裁，反正其实都不是你选的，就是只能在这两者之间做选择。也就是说，这个为了集体领导就走这个个人独裁，最后都是一种极端的问题。那么当然这个风险我刚才谈到，就是说两个风险，一个是权力真空的风险，一个是纠错机制的风险。那是不是会这个重蹈毛泽东时代，就是权力过分集中，个人专断导致的这种覆辙？那这个我们得拭目以待。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共十九大闭幕，川普总统打电话祝贺习近平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来的详细报道。
我们知道呢，这个中共的这十九大呢是在10月24号闭幕，那么川普总统呢在10月25号就打电话给习近平来祝贺他。那么呢，我刚才也进去问了这个白宫的新闻室，就是说关于这次这个川习通话的内容还有记录呢是否会公布，他们说会，但是呢一直没有收到这个消息。但是就川普总统呢在白宫的新闻稿出来之前就已经主动在他的推特上发文了。那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他在推特上说呢，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恭喜他取得非凡的崇高地位，同时我们也讨论了朝鲜还有贸易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我们看到川普总统是在推特上自己主动的在白宫的新闻稿发出之前呢就已经说到他跟习近平通话的一些大概的内容。那么这个中国外交部呢也发出了习近平这边所说的他跟川普通话的内容。中国外交部说呢，习近平感谢特朗普来电祝贺。习近平指出，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九大绘制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我在十九大所做报告当中明确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扩大同各国利益的交汇点，推动大国协调与合作。而习近平强调说，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美关系，愿同美方在互相尊重互利互惠的基础上，推动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而川普总统先生不久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期待着在北京同您共同规划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推动中美开展更多互利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为地区还有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那我们知道呢，其实此前也有其他的美国总统在这个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打电话给中共的领导人，例如说是在这个2012年在十八大之后的三天，奥巴马总统呢打电话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不过奥巴马总统并没有祝贺胡锦涛，他只有表示说真是与胡锦涛一道为建设美中合作伙伴关系，并且为促进两国人民友谊来做共同的努力。那么在2002年呢，中共十六大之后大约一个月之内，这个小布什总统也致电给胡锦涛还有江泽民。那么呢，布什总统呢是祝贺胡锦涛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并且说，我愉快地回忆起今年五月你对美国的成功访问，期待着与你一道努力，然后促进美中两国关系还有双方在世界和平与繁荣方面的合作。我们知道是在2002年的五月呢，当时胡锦涛是以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身份来访问美国。那么在给布什总统给江泽民贺电当中，他则是表示说，期待与你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期间跟你进行进一步的合作。那我们知道当时江泽民是保留了他军委主席的这个职位。那我们也知道呢，所以看起来这个之前的美国总统虽然也都有打电话给中共的领导人，在这个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好像 大家比较没有像川普总统今天这样子用比较不寻常的一个形容词来恭贺习近平获得了所谓的这个非凡的崇高的地位啊。那我们也知道呢，川普总统也即将在下个星期就出访亚太地区，那么届时也将会到北京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平章，
嗯，好的，谢谢耀一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肯尼亚选民进行总统大选重新投票，反对派领袖呼吁抵制星期四的重新投票。肯尼亚最高法院宣布8月8号的选举结果无效，因为肯尼亚选举委员会有舞弊和非法行为，但是重新投票也陷入混乱。反对派领袖奥廷加两星期前退出选举，称选举委员会没有任何改进。一个星期后，选举委员会委员阿康比宣布辞职并离开肯尼亚。他说，陷入困境的选举委员会内充满内斗和政治恫吓。奥廷加在重新投票前期发表一份声明，呼吁对投票展开新的一场抵制运动。肯尼亚最高法院原定于星期三对要求停止重新投票的三名选民诉讼进行庭讯，但是首席法官马拉加说，法庭未达到法定人数，因此庭讯取消。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星期四拒绝了库尔德领导人的一项建议，库尔德领导人提议搁置他们的独立公投结果，代之以对话，以避免冲突。阿巴迪总理发表一份声明说，他的政府只能接受宣布公投无效和对宪法的尊重。参加9月公投的人大多数支持库尔德地区独立。阿巴迪总理称公投非法，作为回应，派遣伊拉克军队重新控制了原先由库尔德人控制和自治的地区，包括吉尔库克。库尔德当局说，伊拉克军队星期四在祖马尔地区又攻击了库尔德武装。库尔德地区政府星期三说，冲突对双方都造成伤害，有可能在伊拉克引起持续的冲突和社会的动乱。除了冻结公投结果和建议对话之外，库尔德人还呼吁在伊拉克北部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中东地区的国家的对立星期三波及联合国有关伊朗人权的会议，叙利亚外交官勃然大怒，导致会议进程一度暂停。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贾汉吉尔列举了伊朗的人权问题，其中包括将大批包括妇女和青少年在内的人处决，对人权活动人士进行骚扰、恫吓以及起诉，将媒体人士监禁，迫害巴哈伊教徒以及对妇女的歧视。沙特阿拉伯代表在讨论发言中批评伊朗煽动其他国家的不稳定，叙利亚代表随后抨击特别报告员是根据那些谋求颠覆伊朗的国家的情报机构的捏造来对叙利亚提出指控。沙特阿拉伯代表要求叙利亚代表只谈伊朗，不要涉及其他国家。叙利亚代表随后高声叫喊，批评沙特阿拉伯专门针对伊朗，而不许其他国家为伊朗说话。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正在美国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星期三在华盛顿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进一步巩固了权力，中国进入习近平的新时代。他说，这意味着习近平希望他对中国的影响不仅延伸到今后五年甚至十年，而是会延伸到中国革命一百年后的2050年。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报道。
这个新加坡总理李显龙10月25号就是在华盛顿上午12点半的时候呢，在这个美国的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那么如何让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平稳地融入到这个区域与国际体系之中，不仅事关亚洲国家，也事关美国。
由于中国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亚洲有一个压倒一切的需求来适应正在改变的战略版图， 需要以稳定和建设性的方式使中国融入到区域与国际体系之中。如何做到这一点，要看该地区内部的发展态势，但它也取决于美国扮演什么角色，以及美国如何调整它在二战后75多年时间里所扮演的角色。
那么李显龙是在这个川普总统执政了10个月并即将前往亚洲之际对美国进行访问的。那么在这个李显龙访问美国的期间，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的第19大刚刚闭幕，并产生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人。那么李显龙认为，就是说习近平在19大上进一步巩固了他的权力，包括把他的思想写入党章，那么获得了一人独大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习近平的时代。
这样做有一个目的，即发出这是中国开始一个新时期的信号，他们称之为新时代。新时代的意思是，之前有毛时代和邓时代，现在是习时代。他设想这个时代不仅仅只延续到今后5年，甚至是2个任期的10年，而是延伸到2050年，把中国带到中国革命后的100年。
李显龙说，这个习时代跟这个毛时代和邓时代不同的就是说，我们在中国它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毛泽东是使中国人站起来了，那么邓小平呢是使中国人富起来了，那么现在呢习近平是使中国强起来。那么他说，就是中国强大起来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大家都在密切关注的这个问题。那么李显龙在这个1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新加坡如何在美中这两个大国之间进行平衡，美国的亚太策略，东盟、南中国海、朝鲜问题、中国经济、还有气候变化以及他何时卸任等范围广泛的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我们知道李显龙是这个上个星期六到美国来访问的，那么星期一在白宫呢就是跟川普总统进行了会面，那么这几天他也跟这个国安会，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举行了会谈，那么同时也在这个国会见了很多的议员哈。那么他是应该明天离开华盛顿。我们知道1个月前李显龙也刚刚访问过中国。林森，
好的，谢谢丽亚，这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未能平息的情况下，正在菲律宾参加第4届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的官员说，为了增进互信，明年东盟将与中国举行首次联合海上军事演习。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新加坡防长黄永红星期一在菲律宾邦板亚省的会场外分别与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举行双边会谈。黄永红星期二告诉记者，新加坡支持中国提出与东盟举行联合演习的提议，演习的细节会再做进一步讨论，东盟将找一个合适的地区与中国海军一起演习。他说，新加坡将推动此一做法，因为这是所有东盟成员和中国都想要的。如果你们一起演习，至少可以建立彼此间的理解和互信。黄永红表示，与东盟共同举行演习的提议也受到美国与日本的欢迎。马蒂斯部长欢迎与东盟国家一起举行演习。新加坡国防部在一个声明中说，在与常万全的会谈中，双方讨论了如何务实地进一步增进东盟与中国的关系。新加坡是2015年到2018年的东盟中国关系轮值协调员，明年也将担任中盟轮值主席。长期以来，新加坡一直注意着平衡与美中两个大国的关系。 受到海洋领土争端的影响，东盟与中国的关系极为复杂。中国对几乎南中国海所有海域宣示主权，其主权主张与东盟成员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及文莱重叠。此外，台湾也是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方。新加坡今日在线报道，分析人士认为，东盟与中国第一次的联合海上演习，代表这个地区与作为经济大国的中国之间有正面积极的接触。演习的内容可能较不具战斗性质，例如导航、信号、搜救训练等。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士大学教授卡莱尔塞耶说，这个联合演习代表东南亚国家在发出信号说中国不是敌人，这也是一个关于东盟是否想要与中国合作的指标。他说，中国做出这个提议就是在问东盟是否对待中国有如像对待日本、美国、澳大利亚一般，还是像在对待其他国家。在菲律宾举行的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是东盟各国国防部长与亚太地区伙伴进行对话的平台。今年的会议主席菲律宾国防部长德芬·洛伦扎纳说，扩大会议是一个机会让与会成员分享各自对区域及国际安全事务的看法，进一步增进彼此相互间的合作。洛伦扎纳说，他对于与会各国扩大合作领域感到乐观，这些安全防卫议题涵盖了恐怖主义与暴力极端主义、海洋安全、网络安全、人道主义援助与灾难救助以及维和行动等。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在会议上表示，中国希望与东盟进行多层次合作，例如联合海上演习及反恐行动。他说，中国军队将继续深化与亚太国家及世界各国军队的交流合作，推进多边安全对话合作机制。参加会议的各国防长包括东盟十国及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韩国及俄罗斯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1月展开亚洲之旅，其中包括他对中国的首次访问。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提醒川普总统，必须非常具体地向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美国所关切的议题，小心中国极为在行的奢华礼仪。他还批评川普政府退出奥巴马政府时期达成的两项标志性国际协议是犯下了严重的大错。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发来的报道。
星期二，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在距离川普总统首次访华约两周的时候在纽约表示，川普很可能把首次访华当作是去接受中国人对他的盛大欢迎。他提醒川普要小心中国的奢华礼仪。他说，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he not simply...
我认为很重要的是他别简单的把这看作是中国人为他举行盛大仪式而要他去的。中国对于仪式极为在行，他们对豪华宴会极为在行，他们对国事访问的礼节极为在行，他们认为对方想要的就是这个。赖斯说，衡量总统访问成功与否的标准是其访问的具体成果的质量。他说，我认为必须非常具体，要问，要提出要求。我说提出要求并不是要用对抗的方式，而是我们必须应对的真正议题，包括气候变化、朝鲜问题、南中国海问题。赖斯是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年度中国市政厅大会上回答该组织负责人欧伦斯和与会者的提问时，面向全美84个分会场以及2个中国分会场的观众做上述表示的。 赖斯认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但又是最重要的一对关系。他说
We believe and we demonstrated.
我们相信并显示出在许多领域美中可以进行建设性合作，从核安全到气候变化，从疾病防治到反恐等一系列议题。与此同时，在这同一关系中，我们又有很激烈的竞争。我们的挑战是把合作最大化，管理好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战略上的竞争。赖斯批评川普政府把中国的人权问题排除在美国的核心议程之外。他说，不能让人权问题压倒双边关系，可是它必须是其中的一部分。现在的问题是它被削弱了。赖斯还批评川普政府退出奥巴马政府达成的两个标志性协议，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及 TPP 和巴黎气候协议是两个严重大错。他说，我很遗憾地说，新政府和总统所做的是让美国从许多关键性的议题的领导地位上撤了出来，而把敞开的大门留给了非常热衷的中国人去发挥主要作用了。已经成立50周年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每年都举行中国市政厅大会，目的在于向美国公众普及美中关系重要性的教育。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在中共十九大落幕后首次就两岸关系发表讲话，呼吁两岸执政党进行互动及交往，逐步积累信任，寻求两岸关系的突破，为台湾海峡两岸人民创造长久的福祉，永远消除敌对及战争的恐惧。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在台湾的采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10月26号出席陆委会举办的两岸交流30年回顾与前瞻研讨会，这是在中共十九大后蔡英文首次公开就两岸关系进行讲话，发言内容备受关注。由于此次研讨会是纪念两岸交流30年，蔡英文在演说中对过去30年的两岸关系进行了回顾，并细数民进党的贡献。他表示，一段长寿忽视的历史经过是在1987年在当时政府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下，两岸往来是违法行为。一群来台老兵身穿着写着想家二字的白色上衣穿梭台北街头，蔡英文说，
当时民进党创党不满一年，力量还很有限，却勇敢坚定地和示威老兵站在一起，为他们请命。在探亲禁令解除之前，民进党中常会就通过决议，主张两岸人民返乡探亲不应该受到限制，应该允许两岸人民往来交流，进而催化了开放大陆探亲的重大的决策。而这个决策也为两岸关系的发展树立了跨时代的里程碑。这是民进党作为一个在野党对两岸关系迈向正常化所做的第一份的努力。
蔡英文继续谈到90年代的两岸交流，他说，
92年我方跟对岸进行了香港会谈，进而开启了两岸制度化的协商，包括1990年代举行了两次广受注目的孤汪会谈，以及2008年到2016年两岸签署了23项协议。民进党政府不仅尊重这样的历史事实，而且也概括承受两岸已经签署并且完成立法程序的各项协议。
蔡英文在讲话中表示，在纪念两岸交流30周年之时，希望两岸关系能有进一步改善。他再次提到他处理两岸关系的原则，也就是善意不变，承诺不变，不会走回对抗老路，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蔡英文呼吁两岸执政党进行活动及交往，他说，
我一贯认为执政者必须以全体人民的利益作为施政的原则，而两岸关系要稳定发展，双方的执政党必须有所互动， 以及交往，增进相互的了解，逐步累积信任，才能共同面对处理两岸交流的各种事务。
和过去一样，蔡英文在讲话中呼吁两岸展现新的思维，不过和最近讲话中不断提到的希望两岸领导人寻求互动新模式，蔡英文在今天的讲话中并没有提到这五个字。蔡英文再次呼吁两岸执政党展开良性对话，他说，
中国大陆的执政党刚刚完成了党代表大会，进入到另外一个全新的执政阶段。去年520，我呼吁两岸的两个执政党应该放下历史包袱，展开良性对话，造福两岸人民。现在正是一个改变的契机，我再一次呼吁两岸的领导人应该秉持圆融中道的传统政治智慧，寻求两岸关系的突破，为两岸人民创造长久的福祉，并且永远消除敌对及战争的恐惧。
蔡英文说，两岸人民见证了过去30年和平发展兴业，展望未来应该珍惜累积的宝贵成果，在既有基础上共同思考擘画未来30年两岸关系发展的愿景工程。参与研讨会的台湾产经建研社理事长、前海基会董事长洪其昌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今天蔡英文的讲话善意的基调是不变的。他说，
那这个地方呢，比较重要的我会想要提的就是，他会提到说，能够有两岸能够有永久的和平，而不发生就是战争，所以他这一个设定上面，我觉得是一个我所听到的第一次的说法，啊，就是永远的和平，没有战争。那这个意涵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还有很多是可以讨论的。
有媒体表示，蔡英文的讲话似乎没有新意。与会的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首席顾问、著名两岸问题学者赵春山认为，各界对今天的演讲有些过度期待。他说，
因为今天重点是30年的回顾，而且大陆方面刚刚才举行的这个19大嘛，啊，你要台湾方面在2-3天、一个礼拜之内就对他的作为政策上的回应，我想是有点强人所难。过去我记得江泽民、江八点提出来说，后来我们的李6条也是等了一段时间才提出来。啊，当时大陆方面说怎么搞的都没有回应的，那也不能说你讲完了江八点，我下个礼拜我就要回应了，没那个必要。
赵春山表示，和国共之间不同，民进党和共产党没有交往经验，因此他也呼吁共产党不能用过去和国民党交往的经验或看待国民党的方式来对待民共关系，因此的确需要新的思维。他认为可以先从两个执政党的交往开始，再慢慢恢复过去所建立的制度性协商。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四就中共19大对台湾的影响进行答询。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彭胜竹表示，台湾海峡两岸领导人目前会晤的可能性不大。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国家安全局长彭胜竹指出，从中共召开19大之后的情势来看，两岸领导人会晤的可能性并不大。
以目前现在习近平他刚刚完成19大，然后现在他的这个面对的国内的局势的状况，他就他目前对于他自己的这个权力的核心的稳固，以及面临到现在国际上的一些状况，对两岸关系不是他的第一优先。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四邀请相关官员就中共19大后对台湾之影响与评估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民进党前主席、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董事长许信良日前接受联合报专访表示，中共总结习近平这5年主政下的两岸关系，特别提到马习会，而由领导人直接处理两岸之间的僵局，解决两岸的问题，这就是蔡英文总统近来一再主张的两岸互动新模式。台湾国安局的报告还指出，两岸持续冷和， 缺乏正常沟通对话管道，将不断累积彼此误判、误解的风险，加深两岸官方到民间的猜忌与疏离，恐怕会因为意外事件导致对立升高，不利双方营造和解气氛。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表示，中共十九大的对台论述没有令人意外之处，对台政策也将持续软硬兼施，但是台湾方面一定要避免误判情势。
因为接续下来会有川普总统要拜访习近平，还有川普跟习近平在 APEC 会在越南有这个与会的状况，会说出或者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意见，其实双方都很克制。我可以这样讲，三方包括美国现在也相当克制，譬如说美国已经讲了他们不认为有所谓的第四公报。
与会的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义表示，中共十九大虽然并没有列出统一台湾的时间表，不过相关压力却是不断增加，
应该是没有急迫感，因为不管虽然它被列为十四条的基本的框列之一，但是整个对台湾的部分它里面所陈述出来的，我们并没有感受到中国大陆对这个统一尤其是具体的时间表有一个急迫感。
陆委会的报告指出，中国大陆将持续对台进行军事威吓，并要求国际社会表态一个中国，或透过建构大国关系框架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达到围堵台湾的目的。台湾国安局长彭胜竹还谈到，中国对台工作将以反独为优先，并持续拉拢台湾民众，加强分化。此外，未来中国方面如果更加完善对台民间促进融合的法令，恐怕将加深对台湾人才及技术的磁吸效应，不利台湾的经济安全。彭胜竹局长还说，中国并没有关上两岸复谈的大门，并持续保持与台湾政府对话协商的政治期待，但是谈判的前提条件则没有让步，反而更加窄化台湾方面的论述空间。台湾陆委会最新的民意调查指出，主张维持现状的民众仍然占绝大多数，达到80.9%，也有超过80%的民众支持政府的主张，也就是两岸有共同责任，双方应该健康正常的往来与交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中国正在财政和建设上付出前所未有的投入，帮助巴基斯坦位于阿拉伯海的战略要地瓜达尔港迅速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中转及货物转运港口之一。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古尔从瓜达尔发来的报道。
这个深水港坐落在石油富饶的中东、中亚和南亚这三个世界最具商业重要性的地区的交汇处。北京将发展瓜达尔港作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一部分。根据这项合作协议，巴基斯坦公路、铁路、管道、发电站、通讯以及工业区的建设或升级改造都在着手进行之中。初步估计，中方为此投入的资金为460亿美元。该合作项目旨在将瓜达尔与包括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新疆地区在内的中国西部地区连接起来，使得中国这一内陆地区能够通过巴基斯坦这一距离更短且安全的通道进入全球贸易市场。有些巴基斯坦人担心，中国有技术的劳工、工程师和商人将涌入巴基斯坦，伤害国内产业。
我认为这不是真实的情况，不真实。
他说，参与瓜达尔港建设和其他项目的劳工队伍中，约有65%是巴基斯坦人。目前中方人员仅有300多人。
Look now, this is the building. You can see which is under construction.
你看到这座正在施工的建筑，都是用中国技术预制的。在2-3个月内建成这样一座庞大的建筑物，我认为我们做不到。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项工程会逐渐把技术转移到巴基斯坦，进一步减少参与巴基斯坦建设的中国人。
中国的进口燃料和贸易货物将会装载在卡车上，通过喀拉昆仑公路进出新疆。这条公路蜿蜒通过巴基斯坦北部被白雪覆盖的山顶。一些官员预计，瓜达尔港将在5年内成为南亚最大的船运中心，年吞吐量将达1300万吨。他们说，在2030年前， 瓜达尔港的年吞吐量将可高达4亿吨。不过建港和发展中巴经济走廊也面临重要挑战，那就是对于安全的担忧以及印度对该项目部分地区提出的主权申索。就在瓜达尔的两个半圆形海湾之外，阿拉伯海与波斯湾相遇，当地很多人是渔民和造船者，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
我们这里经常停电缺水，今天没有捕到鱼，空手而归。
他们希望瓜达尔的大规模建设能为他们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是居民们说每天停电数小时缺水，这是他们急需要解决的问题。美国之音古尔巴基斯坦瓜达尔报道。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玉华，我是主持人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高级官员最近向记者们简报了恐怖组织真主党在世界各地以及在美国所进行的危险行径。国家反恐中心主任尼可拉斯·拉斯穆森表示，尽管真主党假装是个合法政党，但其暴力倾向在过去30年里并没有改变。他指出，美国人首次见识到真主党置人于死的本质是1983年真主党在贝鲁特攻击美国大使馆和海军陆战队军营，造成人员死亡。他说，2012年该组织在保加利亚发动炸弹袭击，造成5名以色列游客和1名保加利亚公民死亡。一些真主党成员还被发现在阿塞拜疆、埃及、泰国、塞浦路斯以及秘鲁等地为发动袭击做准备工作。真主党制造的其他致命性事件包括2005年暗杀前黎巴嫩总理哈里里，2008年在贝鲁特杀害至少84名黎巴嫩公民，并导致大约200多人受伤，持续不断在黎巴嫩囤积武器，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在伊拉克、也门和叙利亚等中东各地深入制造冲突。在美国方面，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拉斯穆森以今年6月有2人分别在纽约和密西根州被捕的事件做说明。这2个人以真主党的国际恐怖小组身份运作。拉斯穆森说，这让我们清楚意识到真主党在全球各地对基础设施进行攻击，以及想要有一天在美国发动袭击。美国反恐协调官员纳森·萨勒斯指出，真主党今天能够成为全球的威胁，来自于接受了一个来源的协助，那就是伊朗。萨勒斯说，伊朗政权已经打造了真主党，并且为真主党提供资金，让真主党在该区域和世界各地煽动破坏稳定，这全是牺牲伊朗人民的代价。伊朗人民的资源被转移到支持真主党的血腥事业，这也让黎巴嫩付出代价。伊朗与真主党的致命性伙伴关系让黎巴嫩深受其害，伊朗人民和黎巴嫩人民理应拥有比这更好的生活环境。塞勒斯大使承诺，美国与其盟国将毫不留情地对真主党恐怖分子的基础设施与金融支持网络进行打击。塞勒斯说，我们将阻断真主党发动致命袭击所需的资源，我们必将其头目和恐怖分子绳之以法。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